在圣经里面，主耶稣与我们基督与教会的关系被比喻成什么关系啊？婚姻的关系，对不对？他是新郎，我们是新妇啊。这样比，你觉得合适不合适？为什么要这样比？你信主说啊，感谢主，我和主的关系真的就和我丈夫的关系。哎，感谢主，我现在信主了。我一看，这个就像我爸妈的关系一样，就像我爸爸常对我妈妈舍命，我妈妈天天对我他爸爸洗脚，那不，婚姻的关系是最不像，最不像我们与主的关系，对不对？你快看看今天这个世界上这个婚姻，怎么会这么乱七八糟？为什么神要用婚姻来比喻我们与主的关系？他绝对不是随便讲的，而且如果稍微注意一下，你就看见这个我现在已经等于把答案给你了。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常说你信主了，就一切都更新了，对不对？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了。一切都变成新的，他可以娶一个新的太太。你要照圣经字面解，就是这么回事啊。既然一切都变成新的了，那当然他可以娶一个新的太太，是不是？我太太现在就不信，不信就把你休了。你看这个世界遭遇几个大灾啊？第一大灾是什么？照圣经来看啊，洪水。那当时的世界被洪水所灭。然后呢，第二个大灾，第二个大审判是什么？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全世界受了审判。不过这个世界上的人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不知道。其实那个是世界上最大的灾难。那个时候要是少了一句话，他就完了。少了哪一句话？你看看啊，神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，我们看得不顺眼。就把他抓去，凌辱他，鞭打他，钉在十字架上。为什么要拿到山头上呢？就对着上帝把他举起来，啪！这时候就缺一句话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”所以那天，哎，中国人可以照样吃喝下去，对不对？毛泽东可以继续搞革命，地球继续转，转了2000多年，转到现在。第二代大灾难，耶稣复活以后，耶稣复活是最有意思的事情。要是我是他，不能这么讲，我当然不是。要是人家这样对我，然后谁要我复活，你知道我第一个向谁显现？第一个向谁显现？我第一个向大祭司，第二个向比拉多，对不对？第三个向盯我的人。可是耶稣复活，他非常安静啊，他爱我的人，我向他显现。他不是说恨我的人，我向他显现，奇怪不奇怪？很奇怪的。但是其实那是一个非常惊天动地的变革。这件事情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。我们传的福音是一个隐藏的福音，是世界上有智慧的人、自以为心中有知识的人，他们所看不起、他们所以为愚昧的事情。因为神从开头就定义到这个事情，隐藏住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对不对？为义的叫他仍然为义，作恶的叫他仍然作恶。你只管那些直到末世，因为这些日子都定，这些都已经定了日子了。然后你知道主要来，死人要复活，新天新地要代替今天的世界。但是直到那一天为止，有一件事情从来没有被废掉过，这个事情是大水不能淹没的，这个事情是十字架也不改变的，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婚姻，对不对？是婚姻。很多人不相信，现在很多人就在我们好像创造论与进化论之争的重点是在于创造，不，其实很简单，重点是我们是不是都是挪亚的子孙，就这么简单。如果我们是，它有一定的频率，比如说世界上有600多个，据 据统计了，当然不是我自己去统计的，有600多个大水淹没世界的传说，中国人也没有办法。与大水有关的一切传说，在每一个古老的文化里面，包括中国，包括印第安人，包括各样的民族，哪怕是蛮荒的人，只要能够懂得他的话，都有这样的东西。世界上所有的地理痕迹全部和圣经的记载相合。你们晓不晓得什么叫做大西洋海沟吗？就是在大西洋里面，在海底下有一个从地球底一直练到地球底下一个大裂痕，在这个大裂痕的两边，你可以把美洲的这边和非洲那边拼起来成为一块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圣经的话说，地的渊源崩裂了，一天之间给你炸开的化石，绝对不是你吃了有鱼骨头或者一只死鱼就在那不会变成化石，它给你跳出来。化石就是在极短的时间，在极大的压力底下做起来。它的实验室一定可以做化石的，对吧？你看它已经做汽车，现在不都变成化石了？种种的证据都是显出来我们是来自同一个源头的，要不然你现在生病输血就麻烦了。那么你说我就是黑猴子血白猴子血，我是黄猴子能输吗？要换眼角膜，你不查不查总知道，他给你验一验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还有很多很多东西啊，为什么每个民族里面都有所谓的 marriage， 为什么都有这个婚姻？同一个源头传下来的。好多东西，我们昨天晚上婚姻是有，昨天晚上跟你讲过，婚姻是有专利的。你信主，你一读圣经，哪怕你都不相信，你一下就看见了，对不对？谁是大媒人呢？谁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媒人？那耶和华，他把耶和华把他领到那人面前，哎，你看他可以做实验吧？你讲什么名字？
郭笑来，
你呢？你是高新奇啊？你愿不愿意说耶和华把新奇领到我的面前？你敢不敢说？
敢。
不会说。
不会
说。你呢？不会说什么？是他不会说，还是你不会说？哦，所以你还是可能说，既然你是。你们要记得啊，当人们两个不牵手的时候啊，你要记得这件事情啊。无论你的婚姻遇见什么情况，你只要记得这件事情，你就还有救。不要说别的，很简单，你先把这个问题，对不对？带到主面前说，这是你赐给我与我同居的那女人，现在我们出问题了，谁解决啊？不让你解决，不是我解决，我就是解决不了了，是吧？这个你一定要有个把握。但是最重要的不是因为我爱你，你爱我，没什么好爱的。我跟你讲，你今天看他喜欢，总有你看着他讨厌的一天。你不信就把他记下来，到时候你就知道有先知告诉你。有一个约叫做婚约，这个约是三方协定，而且这个约和其他的约是不一样。这个约不只是靠信心的。而且是靠知识的。你看撒旦为什么会反叛，天使为什么会堕落，人为什么会犯罪，其实有一个根源的问题。虽然圣经对于天使的受造来讲的这么清楚，但是神既然这么说，大概也就这么回事。神为什么不在第一天造人？既然人这么重要，还是第一天造，对不对？还愿意说是不是？像你们汽车公司，照你来讲，第一个最大的发展就是 transmission， 对不对？其他的，那椅子有什么好造的？那我买一个行了，那一千了就可以。人是第几天造的？第六天造的，最后才造的。为什么？然后历史上第一个麻醉手术是谁？病人是谁？你不知道啊？你不知道进入婚姻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麻醉吗？谁使那人沉睡，对不对？然后给他开了个刀，他把伤口缝好了，对不对？ 然后再把那个女的领到他面前，为什么神要这样做？为什么？没有答案。你们这是学理工的一群人啊！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这样？为什么要这样做？要给他沉睡呢？哦，对对对，疯了！我刚开始读圣经也是痛啊痛啊，等到结婚好多年之后，我才突然有一天恍然大悟，不是不只是痛啊，也是痛。你像中国人，我们不是有这种表演吗？针灸也可以啊，不一定要麻醉啊。因为你结婚以后，你第一个祷告，你发现问题的第一个祷告就是什么？主啊，求你改变谁呀？啊，他对对对，都已经嫁给你了。都是你自己找的，都是你喜欢的，你喜欢的。你第一个祷告就是说啊，求你改变吧。哎呦，我说这祷告的祷告的，我突然开始明白了。那时候亚当要是醒着的话，那就麻烦了。他看着上帝照，哎，等一下，这头发颜色不对，眼睛再大一点点就好，腰再细一点点。你看你照那个蜜蜂跟马蜂，对不对？我要那个马蜂，我不要那个蜜蜂。那耶和华就说了。可是蜜蜂会生小蜜蜂，可是不，那这样的啊，以后呢，结婚以前是马蜂，结婚以后是蜜蜂，好不好？耶和华说可以，但是遮起人来就一样的疼。亚当说没关系，美女是造不完的，你明白吗？当亚当醒来的时候，不但他看见的是完整的夏娃，已经造好了夏娃，而且是已经造好。事情，什么叫做耶和华在园中行走？他要是要知道耶和华是创造这世界、创造他太太的这一切的主宰，他需要用什么？他需要用信心。他不是先到亚当脸上说：“你看啊，看来了啊，用光，哗，就有光了。”亚当说：“哇！”天使也是一样，你说哪个天使会这么笨，让你上去做对？十之八九问题在出在这。神是独行其事的神，什么是独行其事的神？神跟人有什么不一样？耶和华跟我怎么不一样？今天你们要是都不在这里，耶和华照样讲道；你们要是都没来，绝对不讲道。因为我不是独行其事，也不是独自讲道的人，对不对？什么叫做独行其事？他所做的一切事情，你要知道，你要凭着信心。只是我凭着信心怎么知道？为什么说婚姻有关于婚姻是一种知识？因为有关于这个事情，他会告诉你，告诉你们，你要信你就知道，你要是不信你就怎么样？不知道。所以人家就问说：“我怎么知道这个世界是谁造的？”信不是迷信的，不是不是，神告诉你，你不是信一个空气，你不是信某种想法，你也不是花多大的力气去信，而是神把这一切所谓的奥秘的事情启示给我们的时候，你信了你就知道，就这么简单了。神花了几天创造世界？几天？几天？那讲大声一点，六天也可以，七天也可以了，好不好？嗯，但是不是六十一年，七十万年？不是，你怎么知道不是？因为你那个没东西可信，达尔文也不在那里，对不对？有见证人的事情写下来告诉你，你不信，你要去信一个没有见证人的事情。何况见证的这一位是神，他告诉你，你还不信，那上帝绝对随便你，你爱怎么说怎么说，好不好？你要说你是猴子变的，猴子变了，对不对？你要是说我们是经过许多的死亡与淘汰进化来的，啊，那当时的世界神的确审判过了，对不对？那个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化石都是在审判底下被定罪的那个世界？现在你挖出一个石头，挖出一个骨头，说这是我的祖先，那神还需不需要审判你？你不是自己定死的？神把世人留在这样的审判里面是非常可怕的。可是我们要讲的不是这个，我们要讲的是婚姻。从一开头神所立的一个叫做婚约的东西，这件事情大水没有淹没。挪亚是一个人进方舟吗？还是什么？是一家还是几家？
一家。
你就一家，一家就八口，一个人七个太太。 三对夫妇加上挪亚，四对夫妇，四个在婚约里面的进去方舟，出来有没有说，哎，咱们换个太太吧？啊，进去四对婚约，出来四对婚约，整个世界都被洪水淹没了，婚姻有没有改变？写什么？除了创世纪前几章，我们不去谈它。创世纪往后的历史，一直到创世纪一共几章？创世纪五十章。总而言之，是讲什么？讲婚姻，讲家庭，讲儿女，讲父母，讲夫妻，对不对？你把婚姻拿掉，创世纪还有没有？从开头你就应该知道，神对人的心意，神所要做成的事情，一直是在什么事情里面？婚姻里面。所以神对亚当怎么讲的？神到底是聪明不聪明？那肯定聪明，管理嘛。天上飞的、地上爬的还是有的，一切的活物他都要管。所以就是为什么一个三岁的小狗跟一个三岁的小孩在院子里玩，一定谁管谁啊？那狗管人还是人管狗？肯定人管狗。你们两个结婚，现在牵手，将来谁管谁啊？就是我们昨天晚上这个韩剧叫做《爱情面前谁怕谁》，婚姻里面谁管谁啊？那肯定是他管啊，一定管。太太是干什么？那你叫他帮助他，他就是管他。那个太太没有管。哎，你看我回来了！哎，把那个东西，把那个东西，那个怎么变成回来了？是不是这么回事？是，对吧？人就是要管管管管管。这我就当初都是讲的，讲的，因为神要做成的事情，神开头赐给人的任务叫做修理、看守，叫做管理。那请问耶和华造这个世界，难道再造亚当就是要让他管个园子吗？他就干什么？不是，不是。为什么我遇见一个年轻的弟兄，我一定问他说，你现在干什么？他不管跟我答什么，我就问他说，你有没有想过要服侍主？人遇见神应该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要是没有这样的变化，你自己应该去读圣经，读了你就应该有一个彻底的觉悟。你要知道说，人活着不是为这一切，我们有一个更高的呼召，更高的目的在哪里？是神要带我走的路。我这一生第一件事情是要把这个找出来，一定要先把这个东西找出来。因为到底神造万物在于造亚当，那亚当是为万物造的，还是万物是为亚当造的？你总得问这个事情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都不是我们自己在跟上帝讨论的，这里讲得很清楚，他为什么要造人呢？知道吗？叫他修理看守，那我们就是管人，知道吗？这说法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这样就是无懈可击的，这是神自己讲的。可是，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“杀鸡焉用牛刀”，我们现在在德州，你要管园子，一定是请谁做？老莫。哎，连老周都不做，我们也愿意请老黑、老莫。你不认识的老莫你就请他就可以了，也别有身份，便宜嘛。修理看守一个园子，需要照他的形象、他的样式来造，这是有点太践踏自己的吧？难道神就是为了管园子？他是造园子的，他只是把人摆在这个园子中，使他修理看守。这个修理看守一定不是他本来的目的。那本来的目的是什么？你单独创世纪读不出来，你却继续读下来。你读到箴言的时候，他就讲了：耶和华为世人预备居所的时候。请问这个世界是为人造的，还是人为这个世界造的？ 你看到了没有？知道啊，这个世界是为我不造，他把我们摆在里面，使我修理看守，对不对？像他在汽车公司做事，是他为汽车，汽车是为他。那神把人摆在里面，到底要干什么？尤其他给他一个配偶，给他一个婚约，然后到底要干什么？还有这种吩咐人当中有生命树，还有各样树上的果子，替他预备的这么好。你每次上街买东西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假如神没有造苹果的话，你能够想象出一个苹果的香味吗？你能够想象出一个橘子的颜色吗？你能够凭空想出来一个鸡蛋壳儿这么薄是白的，里面是透明的，然后中间是金色的，你能够想出来吗？你能够想出来为什么一根香蕉刚好够我一个人吃，是不是？一个西瓜够我们一家人吃？那我们得着西瓜了吗？够我们一个教会吃，对不对？你没见过这西瓜。中国的时候有的山，有的种田的，他就放那个生长激素，叫整天西瓜都爆掉了，又看见这个新闻。神做的一切事情为人安排的这么好，可是那个目的到底是什么？不见得。不过有个题外话，我女儿教我一件事情：人虽然不是猴子变的，但是人还是可以跟猴子学一件事情。猴子喜欢的是反过来的，你想想，我们把那个背儿拔掉了，剥下来，对吗？这样剥下来有什么问题？你知道吗？中间还有那个丝儿啊，就是它以前那个花粉，对吧？那还在上面，就把它扯下来。你反过来剥，从底下剥，就不会有这个问题。去试试看，好不好？但是人被摆在这样一个，被安装在这样一个情况里面，到底往下应该是怎么样？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？没有，这连续剧一下子中断，因为女主角怀孕了，男主角被杀了，是不是？一下事情出岔了，关出去了。创世纪第三章，人一下子从神本来的心里面关出去，这叫什么？犯罪。什么叫吃了日子你必定死啊？你原来神为你的安排，为你的预备隔绝了。这一隔绝就出去了，那神剩下还有几件事情可以做了，对不对？要么他重新创造一次，好不好？你信主时有没有问这个问题？那神造了不会犯罪的人不就完了吗？就问过这个问题。那神如果造了不会犯罪的人，那就真完了，为什么？你说你做实验，然后不管是你的师兄师弟跟你说，你说做不好再来一次吧，你说好再来一次，那表示你前面就干做错了，你觉得问题严重吗？你再来一次表示你什么？你独行错事的事，你不是万有的神，你不是全知的神，你不是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的神吗？你这个能力大有问题，不说别的，是不是？还有呢？什么叫做按着神的形象、神的样式造？什么叫做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，你可以怎么样？随意吃。因为神有一个自主，他这个造的人真的是他的形象、样式，他就一定有一个自主。他尊重你的自主，只是现在人因为这样，就又已经偏离出去了。不管这个事情你怪谁。请问下一步神要怎么做？神要怎么做？阿姆说：“哎，我知道了，他刚才已经说了，对不对？有神的恩典，有他差派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把我们救回去。哎，可是他把我们救回去的时候，他把这个关系比喻作什么关系啊？婚姻的关系。在他把我们救回去之前，在他把我们救回去之后，神从来没有把他原来的这个。”就到你们工学院来讲到，还非得用点这个名词，这个什么，这个 mechanic， 这个机制，这个 institute， 对不对？有没有更好的话？等等等。婚姻是一个什么？婚姻是一个 institute， 是一个机制，对不对？这样话对不对？对对。如果是不要的东西，那个主人一定把它丢掉。如果主人没有把它丢掉，表示主人还要不要用呢？要用。你们已经离开伊甸园了，你们已经犯罪了， 你们已经在死亡底下了，还有一个机制神留着，无论是在救恩以前救恩以后，神仍然要用着这一个机制来做工。那个机制是什么？婚约。婚约这个机制是如此的重要，上帝知道它的重要性，还有谁知道它的重要性？对，撒旦。撒旦攻击什么？一定攻击，还有一群傻子，一定不知道婚姻有多重要。他们不知道从两方面来不知道，一个是傻乎乎的要进去，一个是呢傻乎乎的要出来。他不知道这一进去一出来就已经坏了事儿，他不知道。他老让我们说嘛，因相爱而结合，因了解而分手，对不对？讲得多顺啊，一管。不管用什么方言讲都很顺，不管用什么语言讲也都很顺，不管在什么文化，你现在什么时代，谁管你这个东西？结果几次婚啊，三次说啊，那好，有经验，对吧？他们造汽车，一个厂出来好多的汽车，对吧？但是我们万万不晓得，为什么基督跟我们的关系是用婚姻来定？当神用一个字用一个词的时候，它一定是非常准确的。我们这个信仰，我们所信的这一位，每个人信仰都愿意去讲，他更不要说是宗教啊。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给我们启示，对于我们自己实在应该有个翻天动地的变化。因为你想想看，不管你社会上是什么主义，都是存在主义。为什么这样讲？一个人的存在有什么价值？对不对？你存在以后看见有价值，你要是我没爸爸，那爸爸对你没价值，对不对？你人也在这里啊，啊，你才能够帮我们丢丢垃圾啊，做点小事情啊。也就是说，人的价值是在你存在之后再被评定的。你看儒家是不是这个思想？是。社会主义是不是这个思想？是。共产主义是不是这个思想？是。资本主义是不是这个思想？当然是了。可是其实人被造的时候，是先有价值还是先有创造？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，我们的样式造的，造的还没造就已经有价值了，还没造就已经有定义了。你的目，一生的目的就是回到那个创造你的主面前，把他的心意完成在你的身上。那你一定要想，他这个心意是怎么贯彻、怎么完成的？他借着一个地上最重要的机构，是大水不能淹没、十字架没有废去的、比死亡还坚强的，是什么？婚姻。或者我们应该讲婚约。你进入婚姻已经好多年了，你从来不知道这个东西在什么时候也这么重要。你说还没结婚，你同居一下没关系，你就赶快结婚。你结婚了以后，我告诉你的每一件事情，你要行在神的面前，你要对这件事情有一个敬畏，那你就很容易让耶稣是我家之主啊，从那个标语牌啊，变成一个实际。你看神怎么讲的？因此，人要离开。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那个时候人就是人，对不对？连女人这个名字都是亚当取的。所以很多人说亚当是白人，不对的。有人说亚当是黄种人，也不对。你照我讲，亚当是黑人。不要，亚当跟夏娃说：“哦，你。”肯定是黑人嘛！那个时候只有一个人，亚当，这是神教；女人没名字，这是对吧？夏娃，后来谁给他取名叫夏娃？哎，夏娃是亚当取的，是耶和华取的。好吧，但是什么是父，什么是母，他们知道不知道？不知道，没定义的。这个定义一定是在什么？婚姻里面，你看后来神为什么要用洪水审判世界？因为到了审判世界的时候，那个婚姻的定义已经不见了。你认为亚当讲的话难？你赐给我与我同居的那女人， 你认为这个男丁对不对？到了神毁灭毁灭世界的时候，他就说神的儿子们看地上的女子们美貌，就随意取来交合生子。有没有父？有没有母？有没有夫？有没有妻啊？通通都没有。当这个婚姻被毁灭掉的时候，当这个婚姻被践踏的时候，你要知道神的审判就快要临到了，你千万不要参与其中，你要持守你的婚姻。你看看为什么神这么干干净净，他要把挪亚和他三个儿子三个儿妇这四对婚姻带进方舟里面去，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婚姻的神圣，他们出来还是四对婚姻。虽然他们进去是罪人，出来还是罪人，可是神仍然要保守这个婚约。亚伯拉罕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替儿子娶妻。这件事情，这一步棋要是走错了，那可怕。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差派他的老仆人去替儿子娶妻，这个老仆人如果是今天的传道人，他如果是今天教会的牧师的话，他如果是教会的长老的话，那他就应该知道了，这个教会里面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娶妻的事情不能乱来，一定要守住这个规矩。美国的教会，我从78年来到美，那从那个时候到现在，你眼睁睁的看着美国的社会不但是社会败坏，教会败坏。现在的美国教会绝对不能像我这样讲的，你被赶出去，因为底下人都是离过婚的人，怎么办？不但你小孩子的同学，他们的家庭是离过婚，教会里面的弟兄人都是离过婚，你要怎么办？从传道人来开始，都是离过婚。你说基督徒不可以离婚，问题从来不在这里，你把一个神所设立的机制给你糟蹋了。那你说我离了婚怎么办？我难道就不能再结婚吗？你不要侮辱我，我只能够告诉你说，一个守在婚姻里或者这方面神没有给你难处的人，他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你圣经可以直接跟自己的生命对在一起，直接跟自己的生活对在一起，你懂那意思吗？我一旦走出了这个婚姻，不管是这方面的教导，以及你以后可以做不可以做的服侍，你都有点失了方向了。假如一个人他不信，他离了婚，不管是谁的错，这是他自己的错，他站在一个教导的职分上，算站在一个长老的职分上，站在一个传道的职分上，然后神，尤其神与他同在，尤其他有很好的见证，你知道这里面有很大的副作用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啊，他可以离婚，神照样用他，那我为什么不能离婚？你讲过的，保罗跟提摩太讲，末后必有危险的事。神所以为重要的东西，你以为不重要？神认为是最重要、最关心、永远关心我们生命进前的事情，你以为是随随便便？每一个民族文化里面都有婚约，可是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里面，这个婚约都被毁坏。你不要说哦，穆斯林不管这个婚约，穆斯林不只是开放二胎啊，穆斯林开放四妻啊，对不对？早就毁坏了，穆斯林是最早毁坏婚约的。改变圣约的那一群人就是这样，他们是如水冲过直到末期，没人能够打得住他。现在真的是到了最后的时刻，到了最后的时刻，你要服侍主，你要认识主，请你注意第一件事情，撒旦的头一个攻击目标，这不是掉进去了，感谢主啊，你已经进去了，你进去了以后，你所遭遇的一切问题，你要知道你该怎么办，你要把这个思想存在心里面，千万不要小看，千万不要小看。你们现在在座的人，大部分来讲，年轻的人你要是已经有对象，你们两个一起来，表示你们都不信主了，对不对？你们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？你知道吗？同工关系。大家很多人不晓得，这个圣经里面劝夫妻相爱，他说你们要相爱如什么？他说你要相爱如弟兄，所以同性恋里看到这个就很高兴，你看。但这句话的确很有意思啊，什么叫做相爱如弟兄？弟兄是干什么？你除了在观念上，在知识上，你要知道婚姻是一个神做事的地方，你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。什么是结婚呢？什么是结婚？主耶稣对婚姻所下的定义是什么？无论在哪里怎么样啊， 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。啊，这个也不是开放二期啊，这两个人从云天变成三个人，这三个人变成四个人，对吧？什么是婚姻？两个人奉我的名聚集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一般夫妻吵架，那个吵架的劲儿都不会拿到教会里面来。海燕与魏兄互相指责，你怎么样，你怎么样，真的不太好，所以要相爱如弟兄，对不对？你们一定要有一个同工的关系。什么叫做啊？我能不能与不信主的人结婚？你要干什么都可以，你选个猴子结婚也没人管，好不好？你觉得遇见他的配偶，遇见你的配偶，你就不要来麻烦这个话吗？就这么简单，是不是？那不是能不能肯不肯准不准的问题，而是你到底认为婚姻是干什么的？你这个基础没有，不但你明智很难过，你一定往两方面走。一个人越来越爱主，你越爱主，他越不信主，你知道吧？要是他们在一定的时间没有一起来到主面前呢、啊，那个姐妹越虔诚，那个先生越进不来啊。你想看，假如有中间一定有这样难受的弟兄姐妹，对不对？假如慧英信主，信得这么虔诚啊，那不立川跟男人信主，那今天早上立川来了，我们大家说，哎呀，立川，谢谢你，哇，高兴，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你。他下次还来不来？不来了。要是你那种先生不信主的姐妹，好不容易丈夫来了，你就不要理他，好不好？拜托，不要这么关心他，对不对？去吃饭，随便他要聊什么，你就陪他聊。因为这个东西是撒旦的诡计啊，撒旦在人心里面做的工作，说难很难，说简单也非常简单。你要不要这么一头热，那替那个还没信主的人想一想。我这个配偶这么热心，那我怎么再到教会去？我哪有这个面子？我现在在学校教书，你从我这个书信上就完全我的学生不能行，对不对？这能行吗？难怪人家不来。你要开各种各样的聚会，有的聚会就是让大家在一起玩的，你知道吗？那天在说的国家政要，我这是真的事情。我认识一个人，他叫他的小孩子运动是干什么？他说打高尔夫球。为什么将来美国的上层社会都要打高尔夫球？说他要打高尔夫球，你看你做的荒唐吧，对吧？可是从教会来讲，有一些不信主的人，比如说你这边很多的教师，其实不久以前他已经是做学生了，但是他一旦当了教授，而且是指导教授，就不愿意被人家指导，因为是指导过的指导教授，不行啊，对吧？这些不愿意被指导的指导教授，或者这些家庭，对不对？他们应该聚在一起，有这种。你知道不痛不痒的聚会那是最好的，就是按着羊群的力量慢慢的往前行，这个你一定要会。哎，我已经讲到这里哦。假如你的配偶是不信主的，那你这条路是比较漫长，可是绝对不是没有希望，只是你做的时候你一定要有智慧，你不要整天你看他你就进行祷告，是不是？碰到他你就按手祷告，就是常常有这些人就讲，我的太太已经不是太太，我不用到教会，因为我家里已经有一个牧师了。哎呀，你看这话听得多心酸呢、啊！你叫他怎么办？我认识一个非常爱主的姐妹，她每次跟她先生行房之前，她要求他们先生背一次主导文。还好她先生信主，就这么严重的事情。这样你叫她的先生怎么信主？假如他没信主吗？你要明白婚姻是怎么回事啊！你要知道撒旦怎么做工，知道神怎么做工，这里面的误会实在是太多了，我都有点无从讲起。但是最重要的，你要一定要发展一个同工的关系。你要晓得，你们是在这个原子中，在这个世界里面被摆在一起修理看守，从外面的到里面，他们最后怎么样啊？有没有看守他的心呢？没有。有没有看守他的耳朵？没有。有没有看守他的意念呢？有没有看守他的肉体啊？没有。什么是犯罪？于是女人见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吃，且是可喜爱的，就伸手摘那树上的果子吃了，又给他的丈夫吃。啊，不是说给亚当吃，给他的丈夫。这两个人其实都已经是有位分的。什么叫做犯罪啊？那一天夏娃所做的一切事情是以他的灵、以他的魂还是以他的肉体为主的？哪样？ 那么什么东西看见，什么东西好做，什么东西的食物啊？肉体。从那一天开始，我们的肉身成为灵魂的主人，我们的灵魂成为肉体的奴隶，而且这个肉体有一个罪与它结合在一起，就再也没有翻天之日了。从那一天，撒旦就去度假了，撒旦不需要再做任何的公开工作了。他从你科学实验的源头上把你破坏掉了，以后这个罪的基因永远和你的肉体在一起。你的肉体说要睡觉，你就一定睡觉；你的肉体说疼，你就带他去开刀。但是你的灵魂说我有需要，你的肉体一定跟你说，我今天要看球，我不要睡觉，对不对？你说我还有十年，我的肉体还有十年可以活，你就很担心。你的灵魂说我死了不知道去哪里，你的肉体说没关系。而且你从小到大，你认为的那个自己是什么自己啊？是一个肉体与罪的结合。所以咱们说我的个性就是这样，绝对不是你灵魂说的话。你的个性，你的本质应该是神所创造的，神的形象，神的样式。当你信主，当你听见这些话的时候，你应该有一个彻天彻地的苏醒，知道说啊，原来那个才是我。我从前所认识一切以为是我的，我都要把它丢下来。这个叫做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但是没有一个旧的婚姻是已过的，神要这样说出。你不要再问我说，那我已经在二婚里面了，我不知道，我只能照着圣经话跟你讲。你在什么情况里就按什么地步行。你既然在二婚里面信主，你在三婚里面信主，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是在五婚之后六个同居里面信主，主耶稣没有问他这个事情，主耶稣，你就好好跟罪就是了，没有人让你回去，对不对？让那个妇人回去再与五个离婚的丈夫一个一个复合，在一个再拆掉，这样说对不起啊，我就让我要前面那个丈夫去。你们蒙召的什么身份？守住那个身份，不要怕，不要问，只是说你无论做什么，你要想到一个榜样的教导的问题。因为如果对你可以，对别人就可以，很多很多的服事可以做，你不一定要做教导的服事、长老的服事、传道人的服事，不一定要做。美国最败坏的事情，就像以前李文拍的《Jimmy Swagger》，你可能不知道，他去嫖妓，一再的去嫖妓，一再的被抓，他一再还觉得神还不高他，一再还觉得还有好多人喜欢跟随他，为什么？他们这样做，神可以赦免，大卫也不是犯罪，那我有什么不可以？教会都是这样败坏的。我不是说他那个悔改不认真，我也不是说他就不能够服侍，可是你为什么要站在这样一个角色去服侍？对不对？你成了榜样了。因为你是这样，要神不与你同在也就罢了，神还与你同在，那你就更要小心。